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对于很多来到澳大利亚生活的中老年华人来说，当被问及对澳洲生活的感受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回答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但是对于崔哥、杨主任和一群大姐来说，在为期49天、行程19,183公里的环澳旅行中，这个200岁的组合一致推荐他们的同龄人以环澳的方式融入澳洲，让自己沉浸式的生活在澳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 SBS 普通话对这个可爱、乐观、充满朝气的200岁组合的采访。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非常特别，据说三个人加起来呢是200多岁，做了一个环澳的旅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的故事我们就跟三位来聊一聊。那这三位嘉宾呢，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崔哥、一群姐还有杨主任，三位好。
你好
Lucy。
好，主持人好。
首先崔哥，我想问一下，你会怎么样来概括这一次的环澳旅行？
我们这次呢旅行呢一共用了49天，走了19,200公里左右，完成了环澳。
走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刚才我说了你们三个人加起来是200多岁，这个旅程是不是你们早就谋划好的一个旅程？然后你们三个旅伴的人物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组队。
嗯，
我们这次环澳呢主要有两部车组成，我们三个人呢开车拖个小房车，我和晋呢，我和杨主任呢是夫妻，一群是我们的亲家母，也是孩子孙子的姥姥，年龄相仿吧，兴趣也相似。
那崔哥，我还特别感兴趣的，刚才你介绍人物关系的时候说你和杨主任是夫妻，然后跟一群姐是你们的亲家。那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亲家的关系好像就是非常的微妙，不好相处啊。你说正常就是夫妻一起出去旅行这么久都会有问题，那你怎么这么有信心可以跟两位女士一起去自驾环澳这么多天呢？
这个呢，首先呢是一群呢有强烈的环澳要求，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愿望，
就是亲家有强烈的环澳要求。
我们这次呢也是为了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你知道吧。
嗯，
一群呢是非常爱好户外活动，有一定的户外经验。
嗯，
杨主任呢基本上没有户外活动的经历，我敢带他们出去踏上这次49天的这个环澳旅行呢，主要还是相互的信赖、相互的理解和长期的友好关系，为我们这次环澳呢打下了基础，有明确的分工。一群呢这个主要呢负责呢安排食品呐、餐饮呐、做饭，并且呢协助我驾驶。
嗯，
杨主任主要负责导航监督驾驶员。
嗯，
不能在行驶中睡觉，因为一旦睡着了就能出问题，所以他呢是在一直坐在副座监督驾驶员，并且搞导航。
嗯，
还负责呢营地安排住宿，并协助呢一群呢做饭啊、洗碗这些的。
嗯，
我的工作呢主要就是驾驶，并保障呢车辆的安全行驶。我们三个人呢分工不分家，互相帮助。
分工不分家，讲得特别好。那这时候我就来问问亲家一群姐了。一群姐说你这个环澳是你10年的梦想哈。那在这次的环澳当中，你除了就是当大厨然后帮忙开车等等之外，为什么环澳会是你10年的梦想呢？因为我们通常对于一个可能已经退休的女士，特别是来自亚洲的女士，就是不是这个形象的，不是这种冒险家的形象的。
你好啊，首先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我 特别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窗口，能够把我们这次的旅行介绍给更多的在澳洲移民的这些我们这些啊所谓的老人。所以呢，首先是特别感谢你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今年65岁，杨主任66。崔哥呢你们就去捡去吧，才69，所以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呢正好是200岁。关于我们之间这个亲家的关系呢，我是想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和杨主任他们一块玩，和杨主任的同事都认识啊，就都原来就在一起玩。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呢，从2003年开始吧，我就一直开始自驾，在中国自驾。我从北京到过新疆，到过甘肃，到过青海，那近的地方就不用说了啊，什么什么河北啊，什么天津啊，山东啊什么的，这都不用说，整个胶东半岛我都跑过。我来到澳洲以后呢，因为一直带孙子，所以呢我这个等于就把我热爱的这个东西放下了。但是呢，因为来到澳洲呢，我们能够看到 YouTube， 我在 YouTube 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外国人的环澳，你知道吧？他就说澳洲有14500公里的一号公路，我们有36700多公里的海岸线，我就看到很多的外国人在环澳，所以这件事情呢，一直就是我一个梦想，因为一直带孙子，所以呢，这梦想没实现。我呢语言是有问题的，说实在啊，如果这次杨主任和崔哥不能陪我出来，我就准备好了一切了，都我就准备偷着跑出去，我就想我的
离家出走了是吧，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会担心你，就是不让你一个人去环澳。
对对，但是呢，因为我来澳洲十几年了，我知道我出去完全是安全的，现在有我们手机上的这种翻译的东西，我知道我这一路我是能走下来的。但是呢，就是我今年生日1月30号的生日的时候，我就许了这么个愿。我现在愿望实现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愿实现的愿望呢，我就说出来了。所以也特别感谢崔哥，感谢杨主任，感谢琳达姐，感谢教职哥能够陪我出来走这一趟。
哇，你们的这个感情哈，还有这种相互理解，尊重对方喜好的关系，这真的是远远超出了这个亲家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来到澳洲之后，特别是父母一辈的来到澳洲之后，由于语言不通啊，然后生活习惯不一样啊，就会觉得在澳洲很寂寞，然后要帮忙带孙子啊，可能理念啊什么都又不一样，所以就是会跟自己的孩子产生冲突，然后又觉得在这里很不开心。但是你和杨主任和崔哥和孩子的关系，在这方面就是在观念方面什么都处得特别好，就没有这种问题是吗？
我首先要说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住在一起，这个是我到了澳洲几年以后我就是确认了这件事了。其实我跟孩子们住的时间很短，大概就是我移民来了以后，大概就是2011年、2012年、2013年吧，2014年我自己就有房子了，我就独立住了。这个是我住在一起以后，因为以前从来没住过一起，我也没跟我的婆婆公公住在过一起，所以呢我也不希望我们打搅到他们的生活，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我希望能够告诉所有到这儿移民的老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要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了这个可能这边的思想是吧，可能今后孙子就完全都可能不会讲中国话，完全接受这个澳洲的这种教育，完全和我们的理念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告诉老人的就是说，不要去干涉儿女的任何的事情，你就把你自己过好了就很好了，这可能是我想说的吧。看看杨主任跟
是的，问一下杨主任，你的亲家在跟我此前就是采访之前聊的时候也说，非常感谢你和崔哥，就是在孩子要搬家的时候，你们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帮他们搬家呀，安排啊，就是承担了很多的工作。我可以听得出来你们是互相欣赏对方付出的努力的，因为刚才玉琴姐也谈到，她在澳洲之后就是因为带孙子，所以呢就是很少 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杨主任好像是在疫情一两年之后才来到澳洲的，是不是？
我是去年六月份来到澳洲的。
嗯，
实际上呢，现在是刚刚一年多一点儿。疫情呢是为这个家付出的最多。我的孙子呢一生下来就是他带的，一直带到了疫情。这那个时候呢，因为不住在一起嘛，孩子也不能就是来回来去的跑，这样他才真正开始放手，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他们叫你杨主任呢？听说连你的孩子都叫你杨主任，而且你能够担任这个导航的任务。你想一下，其实你是刚来澳洲不久的。
杨主任嘛，哎呀，怎么说呢？也是一群叫出来的啊。实际上呢，可能曾经做过很短一段的时间的主任，完了他就这么叫上了，所以就
听说因为你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也是世界各地经常去出差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
在这次环澳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天都觉得非常的感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是什么事情让你那么感动呢？
是这样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我这次能很幸运的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这个家人和朋友一起呢，就是环澳旅行。其实当时我心里也没有任何准备，其实说挺茫然的，可以说有点背不由。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教职哥做的这个行程，就是路书哈，非常详尽和精细，一群呢为此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购置了一辆小型的拖车，保证我们这个旅途的舒适。再有那个老崔呢有丰富的野外活动经验，所以呢我就勇敢地跟他们一起迈出了这一步。有点被动出游的感觉啊，但是呢就是也很茫然，就说的哎呀，他们都有这么充分的准备，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也没什么问题跟他们走，壮了壮胆啊就迈出了这一步。除了风景之外啊，像一群说的，我们就是常常被感动，包括就是我们在旅途中的啊无数次的被帮助，说实在的可以说伴随着我们的旅途，不管是我们汽车遇到的问题，还是我们发现什么地方找不到。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感动我们的呢，是在我们途经一个小镇有一个关闭的艺术馆，当时呢实际上我们停了一下呢，就准备去一下卫生间，但是我扒着这艺术馆呢来看，被这个艺术馆的负责人发现了我们，他发现我们非常感兴趣，就主动把门打开了，并请来了艺术家给我们讲解。真的确实是我们，就是这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看了一下整个艺术馆。我们就是感动的，一路感动的事情太多，让我们感受到澳洲人本朴善良、和蔼可亲、热情相助的那种境界，要说的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一件事儿呢就是真正让我们亲身经历到了。
是的，但是崔哥，您是刚才两位女士也介绍，您是一个户外活动的一个高手，经验非常的丰富，是老驴。那你在澳洲呢生活的好几年的这段时间，你几乎都是天天都在路上。那在这次的环澳旅行当中，会不会对你来说就是只是为了陪一下自己的妻子和你的亲家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游玩，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还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还是比较习惯这种户外活动，但是呢原来的计划呢把环澳呢要推迟几年，趁着自己身体还可以，多爬一些高山，多走一些比较难的路线，把这种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的放在75岁以后或者80岁再去做。
我听出了，对不起，我听出了凡尔赛的感觉啊，大家都觉得好刺激啊，40几天环澳还搞个拖车，但是您竟然说以您这样的高龄，然后你竟然说这个这个其实是很放松的活动，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你的经验确实是很丰富。您继续。
实际我真正开始在澳洲生活呢是18年，18年了。找到了一些户外组织，也结识了很多户外的朋友，所以经常出去户外，我呢特别喜欢的是重装徒步活动，最高峰已经登过无数次了，
而且呢，像澳洲一些经典的路线啊，像摇篮山呐、大洋路啊、维州雪山的七天穿越呀、还有一些 K2K 啊、蓝山的，我都走过了。反正我觉得呢，反正爱好户外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能够呢锻炼身体，特别是对于退休老人，我觉得是一项非常好的户外活动。非常好的活动吧。
但是崔哥，好多老年人都会说啊，像你这样重装去爬山啊、徒步啊，不是很多人都会就是说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是很伤膝盖啊什么的。你是因为什么而开始这样的？这旁人看来就是负荷非常大的户外运动。您是一个就是说经常去撸铁啊，然后有六块腹肌啊什么，这样非常强壮的人是吗？或者原来是运动员啊什么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就可能觉得你的起点很不一样。
不是完全的，我的孩子大概是2000年呢来澳洲留学的，当时是高中二年级。
嗯，
他走了以后，我在单位体检呢查出了糖尿病，医生呢建议我呢要多加锻炼，控制血糖。
嗯，
从那个开始呢户外锻炼。
嗯，
结果呢走呢就是20多年走上瘾了。所以说就基本上成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吧，就坚持走下来了。这个，
那您的膝盖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实际呢户外运动呢入门的时候呢经验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刚开始运动的时候碰到比较好的引导人或者你的教练，他能够指导怎样从事户外，比如说登山的时候怎样保护膝盖，要求穿一定要穿高帮登山鞋，一方面减轻膝盖的缓冲，另外一方面呢要坚持使用登山杖、双杖，特别是在下降负重下降的时候，这都是保护膝盖方法。另外对袜子、对衣服啊、对服装呢都有一定的要求。
看来这个话题我们要另开专栏讲才能够讲得完了哈。听崔哥这么一讲，我想就是说跟你有同样情况的差不多的人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的限制，比如说哎呀我是老年人了呀，或者说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强壮，或者是说哦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哪都不敢去啊，我的英文不好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我想这是给大家一个在特别是在澳洲生活，融入澳洲生活一个非常好的参考。然后一说到融入澳洲的生活呢，一群姐就特别的有感触，是不是？
哎，对对对，这是肯定的。因为相对来说我来的三个人里头，我来的年头是最长的，我来了13年了。
嗯，
我今年是第13个年头。我刚来的时候呢也有这种感觉，恐惧感啊，不安感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越待了长的，你会越喜欢澳洲，会越喜欢澳洲的这块天地，会更喜欢这块土地上这些朴实的人，对吧？我是来澳洲的时候呢是2003年的年底。
嗯，
我当时买票的时候买不到直航悉尼的了，我就买到墨尔本了。在墨尔本换机的时候呢，我就下了飞机，出于好奇呢就最后找不着登机口了。那时候我几乎英文是一点都不会，但是呢我用英文写了一个登机口，用底下注上中文。后来一对老夫妇看到我那么着急的时候呢，他那个太太就说，就让他快点拉着我去登机口，那个老头就一直把我拉到登机口。这就是第一次我在澳洲，澳洲人帮助我。这次我们呢是呢，我们是6月9号的时候在阿盖尔湖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轮胎缺了一块胶皮，所以呢当时就说换轮胎。崔哥说他会换。结果一打开呢，千斤顶没有了，工具还缺。完了以后呢，后来我们就决定呢找一个西人帮忙。就后来就是我们周边的车全是我们这 Toyota， 非常那个非常幸运。后来就找了一个西人，那西人很快就过来了，就帮我们把这个轮胎换好了。包括我们这次出去拖这个车嘛，我没跟你说吗？5月7号。我们拿到的这个车，我是4月23号买的这车，5月7号拿到的这车，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开一下，就在5月16号早上起来，我们把它拖出去的。完了到了营地，就几乎就完全靠着我们俩连喊带叫的。完了以后就是到这车，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西人就发现我们就完全不会，就会帮我们拖这个车。 我们有一次是到那个，就是我们停下来以后呢，当时 check in 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女士老太太，她就是当时那个营地的那个老板吧，她就把我们送到营地，后来就看我们那车拖的不是特方便，完她就叫一个旁边的一个住在营地的一个人呀，就叫那个人过来帮我们把车拖好了，就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个是我非常感动的。还有一个呢，我想告诉一些告诉你一件事的，就是我们全程48天住了41个营地，住了一个 hotel， 住了一个 motel， 但是我们在营地当中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就是大陆人，我们只是在一个盐湖的一个那个地方呢碰见了两个台湾的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而且他们还不是情侣，是朋友，是男孩子呢顺路要把一个女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看那个月亮天梯的那个城市。
你觉得没有看到亚洲人的脸孔，没有看到中国人的脸孔，你是想特别的跟大家说，传达说在澳洲这样的地方，其实呢，比如说环澳游、住营地这种方式，其实是更好的去体验澳洲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同时也是享受澳洲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澳洲好山好水好寂寞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澳洲没什么历史，对这一点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想法？
这个旅行住营地真的是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融入澳洲的一个途径，也是一个我们去看澳洲的一个窗口。你的这个路上你会有人文的、历史的、地理的东西，让你太多的可以去看到真正的澳大利亚。你看人文的东西有，你到每一个城市你要做功课，要从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里头去看这个小城市的历史，完了以后可以直观的看到了澳大利亚的地理，对吧？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说你专门拍了一个好像是什么纪念碑的还是一个塔的照片，它有什么样的故事让你特别感动呢？
就是我们在那个去乌鲁鲁的路上，拐到那个66号公路的那个丁字路口的地方呢，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呢有一个碑，正好呢那个建明哥就留那个停下来要去加油，完了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利用几分钟去把那个碑拍下来，在离加油站的这个还有500米的地方，他告诉你有300米也可以进到停车场去拍一个景观，结果我一拍呢就看介绍到一个是叫约翰弗林的一个先生，他是一个英国人，1800几几年我记不清楚了。他呢，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就是建了2200个医疗点儿。后来我们在所有的旅途当中，都会看到一个标志，就是一个十字的标志，告诉你几公里以外有这个医疗点儿。而且我们在一个驿站的时候呢，看到一个骆驼腿上做了一个假肢，完了旁边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医疗的这个十字的标志，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约翰弗林建的这个2200个医疗点的特别多的点儿，这是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
在澳洲他们就是这方面的记录都保存得特别好，普通人的故事会让你特别感动，不以善小而不为，所以这样的事情呢确实我觉得也是构成澳洲历史人文的一个部分。
对，这个我觉得你走了一趟以后，你就会看到澳洲的一些小城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澳洲的牧民是怎么生活的，澳洲的农民是怎么生活的，澳洲都种植了哪些东西。曾经我们有9天都在无人区，你可能会觉得特无聊哈，但是我觉得那些景色都特别的美。还有一个感受呢，是让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我觉得我在路上特别轻松了，我觉得人的需求特别少，真的是有一张桌子，有一个床，有天和地，就真的足够了。你到了房车上，你就知道真的人的需求很少，
房车就是你们的整个世界。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杨主任了，因为您来澳洲不久，然后就有这么一个环澳的旅行，虽然路上是有很多让您感动的东西，但是天数那么长，而且刚才还说有经过9天的无人区，您对于这样的风貌生活方式，经过这么一趟之后，你会觉得说你在接下来的移民生活当中，你会很想就是继续在澳洲享受，还是觉得哎有点好像太荒凉了，人太少了？
那个这样，刚才一群也谈到了这一路上这个地貌啊，
嗯，
就是澳洲的地貌呢，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嗯，
之前呢，我虽然没有这个旅途经验啊，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一个岛国嘛，肯定是中间是高高的山，两边呢，这不是四周是环海。
嗯，
但是这次呢，真是就是从我这个推翻了我这个想法，真是一个全新的认识。澳洲就是我们走到南部、西部，甚至到北领地，都是一个大平原，而且有很多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确实是一望无际，很震撼。
嗯，
还有是沿矿区、畜牧业都非常的丰富。另外刚才一群也谈到了无人区，我觉得无人区仅仅是没有人，但是不是特别的荒凉。植被呢很多，虽然不高，但是也很美的，是一个独特的地貌。所以这走这一圈呢，从这个地貌上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嗯，
刚才你谈的未来是不是就是要在这边澳洲呢要常住，还是要怎么样啊？我想呢，因为我呢肯定会两边跑，因为在我呢还有我母亲90多岁了，所以呢我可能会两边跑的。但是澳洲呢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也希望呢未来呢我能在这里头呢生活，享受澳洲这么美好的土地，这么好的人文。
我想问一下崔哥，您就是那么有户外经验，然后呢也到处跑，到处去享受澳洲的大自然，所以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你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玩的地方，或者说让你觉得回味无穷的地方有没有？
我觉得这次旅行呢，我的收获也是很大。感觉到澳洲呢各个地方的环境和地貌呢是完全不同，有不同的风格，值得一游。非常值得跑一圈，了解更深的了解澳洲。不简单，澳洲的山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维州和新州，其他地区的山不是很高，但是景色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澳洲呢感受呢主要就是觉得澳洲呢这个有完善的户外设施。在一路这个在这个行程的一路中呢，到处都有这个汽车的这个设施，汽车的营地啊，汽车营地这个游人享，像这个 Big Four 啊， Holiday Park、Discovery Park 这些汽车营地呢，有电、有水、有卫生间、有厨房，另外餐厅等设施。一路上在住宿上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点感受。另外一个呢，澳洲的公路呢也非常好，即使在无人区几天的穿越，公路呢都是畅通无阻。没有的只是信号，没有只是通讯信号，加油站。就是第三个呢，就觉得呢澳洲确实太大，人口呢又太少了，特别是中部、西部，我们这一圈走了将近20000公里啊。所以说感受还是很深的。
是的，那会不会想着说其实这一次是绕一圈，但是以后可能有机会还要去特别去哪个地方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特别喜欢。
我们这次呢我这次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曾经遇到了一对卧龙岗的老年夫妇。老爷子76，夫人是73，他们的房车门口呢有一张澳洲的地图。他们每天一段路呢就用笔描一段路，他们这张澳洲地图呢已经被他们画成了像蜘蛛网一样对我们非常大。澳洲很多年人呢都特别喜欢这个户外旅游。我们这一路碰见的房车旅游的大部分都是老年夫妇。而且年龄大的恨不得要到80岁。就是他们呢用这方式呢来享受退休后的晚年的老年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值得呢我们学习。
特别充实，听起来好棒，而且让我也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到80岁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的游玩。其实通过你们三个人的描述，我就 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在澳洲很多人都是把退休后的生活的梦想呢，就是说可能把房子卖掉都可以，然后去买一辆房车来环游澳洲。这是真的让我更好的理解了这一点。我想呢，我们的环澳故事还有你们在澳洲的移民故事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就是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像所有在移民口中，特别是老年移民口中的那种种种对澳洲的不适，或者是说在这里的快乐，好像在你们这都不存在。所以在最后我想请三位就是总结一下你们这次的环澳之行，如果要总结你们感受的话，或者说总结一下你们环澳之行之后回头看你们的澳洲生活，你们会对就是在这里生活的澳洲的，特别是老年澳洲华人会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先从一群姐开始好不好？
好吧。我呢只想说我感恩这片土地，我也感恩我能生活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希望和我一样来到这个国家的大陆的这些移民的老人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里头，能够快乐简单快乐的生活。
谢谢杨主任。
这个呢我跟一群呢也有同感，虽然我时间短啊，但是呢此行呢就说的一路呢在汽车营地里没有看到亚裔人的面孔，其实我也觉得挺遗憾的。真的我真希望更多的在澳的华人参与尝试这种环澳旅游，我觉得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崔哥，
我的感觉是我们既然选择了在澳洲生活或者养老，我们就要尽可能的融入到澳洲社会，就这么一个感觉。你真正进入到社会，融入到澳洲，你的老年生活会非常的丰富多彩。
好的，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些惊喜不断的经验，也希望你们的故事可以给在澳洲的华人们一些启发和让自己也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三位。
谢谢 Lucy。
谢谢 Lucy。 谢谢主持人。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